们确实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也需要他们做我们每天的主。刚刚在来之前呢，不是来之前，来了以后呢，我见到妈咪呢，我就跟妈咪在聊天。因为妈咪上一期讲到，她说她学着很挣扎。后来我就跟她讲了，我说这是大概我这么多年来准备讲到最挣扎的一次，可能跟我选的境界也有关系，但是我觉得撒旦的攻击特别厉害。昨天，大家知道昨天教会有一个那个有个老师的培训，是一天的。后来下午4点，刘磊过来了，然后我没有来，我一直在家在准备这个讲的。后来4点多的时候呢，快5点，刘磊回去了。然后后来我就从楼上下来，我就坐到那个我们家，你如果去过我们家，你知道我们家一个台阶，一个楼梯。后来我就坐楼梯呢，我说不行了。我说不行了，我说他知道我在准备讲道，我就在讲，我说今天不行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我已经写了很多，当时我已经写了很多，但是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，因为大家特别也来为我祷告，因为我觉得神的话呢是如此的宝贵，就从圣灵来帮助我呢，能真正能把他的话呢能够讲清楚，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，包括我自己。因为在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是觉得神在对我讲话，并不是说我在看看圣经翻一些资料就能出来一篇讲道。我觉得神呢亲自把他的话语呢放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是一个我的一个负担，能把这些话呢讲清楚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到你的殿堂里边来敬拜。求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工作。哎，今天就求你亲自来看顾，来帮助我，能把你的话语能够讲清楚。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智慧去明白你的话，但你的圣灵在亲自对我们来讲话。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次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天呢，妈咪在讲这个就是耶稣的再来，对吧？在讲这个主的日子近。确实是这样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呢到处发生的各种动乱，对吧？尤其是现在中东这些战争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堕落，圣经上的很多预言呢在慢慢的成为现实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神到底哪一天来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日子只有父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天已经近了。大家是否还记得妈咪问了一个问题，如果在被提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确据，确信你能够被提？你有没有这个确据？想起2年前看了一个电影，2014年的时候，《Left Behind》，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《Left Behind》，或者你看过这本书。其中有一个镜头，当这个被提发生以后呢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我说的是被提发生以后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然后有一个人坐在最前面，那就很显然嘛，这个人没有被提，对吧？因为被提已经发生了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是教会的牧师。 你说这演电影吗？太夸张了，教会的牧师坐前面没有被提。但是圣经呢，确实有告诉我们，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，我要告诉你一句实话，你肯定不会被提。你即使已经受洗的话，你也不一定会被提。因为在马太福音呢22章14节这样讲到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同时呢，在希伯来书6章4到6节呢这样说道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所以我想对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呢说一句话，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你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话，你肯定不会被提。但是你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，你可以告诉神，你说神呢，我还没有接受福音，我也不明白福音是在讲什么，但如果你是那位神的话呢，就求你来帮助我。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，我们的神愿意帮助每一位，因为他在圣经中告诉我们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悔改。所以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，让他让你明白福音的真理是什么。那对于我们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来讲，我刚才讲并不是说你受洗你就一定会被提，就像那位牧师一样。那对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来，但在这个时刻神没有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，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，我们等候神的到来。所以说呢，在今天呢，我想用以弗所书的中的两节经文呢，两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。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，我们不是说信主以后我们就等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来预备我们，然后我们等候主的到来。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，或者他屏幕上可以打出来，第一段经文呢，在以弗所书的1章15节到23节，以弗所书的1章15节到23节，大家可以看着屏幕，我来读一下。说因此我就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无助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 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是一段经文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也在以弗所书三章的14到19节。以弗所书三章的14到19节说：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以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。大家如果看周报的话，知道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真知道神。我们刚才读的两段经文呢，实际上是保罗，使徒保罗呢在为基督徒代求，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为基督徒的代求。他代求什么呢？就像经文中刚开始都讲到的，真知道他，真知道他。我们知道，简单的讲呢，信主的过程呢，是我们与神重新恢复这种关系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我们知道，当初在伊甸园，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神说：“看一切都是好的。”但是当人犯罪以后，人和神的这种关系呢，就不存在了，就是 break， 对吧？因为圣洁的神呢，和人所犯的罪呢，是不能同处的，所以这个人和神的关系就 break。但是我们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呢，差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代替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相信他，当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呢，我们跟父神这个关系呢，通过耶稣就重新恢复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天父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这里面很多人都是父亲，我们希望我们跟我们的子女呢有一个好的关系，对吧？不是说进一个门，你回你的屋，我回我的屋，对，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父子之间呢能一个好的良好的关系。而这个关系呢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我们能够相互了解，对吧？我知道我儿子在想什么，我儿子也了解我，他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他知道我的一些习惯，这是一个基础。我们跟天父之间呢，同样是这个道理，但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是被创造的。我们天父创造我们的时候呢，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，所以他知道我们的一切。在诗篇呢139篇呢，他有几节经文呢这样讲到，就是说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这样讲到，他说：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然后在16节呢是这样讲到：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所以神是完完全全知道我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对神又了解有多少？你可以在心里面问一问我们自己，问一问你自己，我们对神又了解有多少？所以保罗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两段经文呢，保罗就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代求，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。当然，这个知道不 不是是从一个知识上的知道，我知道神是什么样。因为当我们知道他以后，我们才能跟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一个更重要的，而不是说只是从知识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很多神，知道很多圣经上讲了很多神是什么样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而是说让我们知道神以后呢，我们能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能够了解神呢，唯一的方法，我们不能说去研究研究什么，就像我们做学问一样，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我们就知道神是什么样，那是不可能。因为我们跟神的距离呢，我们听着，可能你也听到过，我们有时候拿这个我们跟蚂蚁的距离，对吧，来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。实际上这个比喻呢，就是说你说恰当吧，在一定程度上是恰当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说神跟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跟蚂蚁之间的距离。就是说我们的头脑呢，你再做 research， 你再做研究呢，你不可能研究出来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唯一的方法呢，就神亲自向我们显现，告诉我们。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呢，我们靠圣灵。因为主耶稣在离开的时候呢，在升天的时候呢，他说我父会差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，当然是你信主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，圣灵保惠师会向我们来显现，来告诉我们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就像这段经文里这些讲的，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个灵呢内住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边，他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使我们可以看到和认识天父的丰富。所以呢，下面我们就从下面几个方面呢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真知道神，我们怎么样去，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第一点我想谈的就是说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使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我们说有一个永生的盼望。我们知道这个指望呢，盼望英文的词叫 hope， 对吧，我们是指向未来的事情，不是现在发生，是未来的事情。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话，我们就说在未来，我们看到未来，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件事情呢，作为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，对吧，我们为这个目标来奋斗，我们这样讲吧，我们为这个目标来奋斗。或者这个 hope 呢，这个盼望呢，成为我们一个动力，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。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话叫什么，万事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这句话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，就是说读书呢，这是中国人很多人的想法，就读书呢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条件呢能够更好，将来生活的更好，对吧，这是中国一句古话。这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盼望，就是说，对吧，这是一个盼望，就是说我读完书以后呢，我上了大学以后，或者读研究生以后呢，我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，我可以挣更多的钱，这是一个盼望。我现在引用 Dr. McEwen 呢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上个星期天下午呢，在这边有一个主日学老师的一个培训，他讲了一个故事呢，大家听一听。他说他有一次在台湾呢，我们知道 Dr. McEwen 呢，他经常去台湾。他说有一次在台湾呢，他碰到在一个书店里碰到一个女孩子，因为这个女孩子可能想学英文，就是说，对吧？他就在跟她聊天，然后他就问这个女孩子，他说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这个女孩子说我要好好读书，很正常，中国人嘛，好好读书这个是没什么。然后 Dr. McEwen 就问了，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呢？可能要这个问题问到我们每个人的话，都。可能觉得 Dr. McEwen 很奇怪，你问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啊？然后呢，他就说能上个好大学，上个好学校。那你为什么要上个好学校呢？我出来可以找个好工作，这是很正常啊，这是都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这种人生都是这种经历的呀。为什么找个好工作呢？挣的钱多一些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对话中呢，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女孩子她有很多的盼望，对吧？她有很多的盼望。 好的大学，好的工作，挣更多的钱，这都是他的盼望，这些都是美好的。所以他也按照他这个盼望，他这个在一步一步的在实现，对吧？他一步一步做。然后我们继续听下面这样对话。可你挣更多的钱要干嘛呢？我女儿可以好好学习。又回到了他刚开始的目的，对吧？你到课麦上刚开始问他，就是说你有什么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他说我要好好学习，上大学，找好工作，挣更多的钱。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他女儿好好学习。可能女儿到将来，如果问他女儿，可能女儿第二回答也是好好学习，上好大学，找好工作，挣更多的钱。然后他的孙子辈的可能又是这个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盼望呢，实际上是一个 circle， 对吧？是一个在一直在围绕这个圈儿在转，是没有出口的，就是没有出路的这个。对于我们现在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，有一个规律是不会变的，就是我每人都要死，你改变不了，你任何人你想任何办法，从古代到现在，可能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长生不老的药，对吧？我们知道很多皇帝在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，没用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说这个人生这个规律呢，有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就人人都有一个都要一死，这是人生的一个终点。你到你死了，这个人生就结束。这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，这都是一个不变的规律。就是说，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有的盼望，或者我们现在还憧憬的盼望，都结束了，那些东西没有用。都没有用。但是神呢，我们的神呢，在创世之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。在创世之初呢，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，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。就是我们的盼望呢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，而是超出这个世界，是一个永生的盼望。因为耶稣基督，他作为赎罪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从黑暗中、从罪恶中呼召出来，并且要将我们带进他永远的国度。这个盼望对你有没有吸引？这个盼望对你有没有吸引力？所以这段经文就在讲，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？他把我们从罪恶中召出来，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。信耶稣得永生，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，但这句话呢，不是我们信主的一个目的。我信主就是为了得永生，并不是我们信主的一个目的，而是说信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。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，这是一个结果。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美好无比的盼望呢，是我们头脑无法想象的。就这个盼望，等候主耶稣再来这个盼望呢，也同时鼓励着我们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当我们有这种盼望的时候呢，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一个身份来见他，一个圣洁。因为他说我是圣洁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所以这个盼望呢，鼓励我们去过一个圣洁、讨神喜悦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在约翰一书的2章28节，他这样讲到。小子们呢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我再读一遍，小子们呢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。所以这是一个永生的盼望。然后我们再来谈第二点，丰盛的荣耀。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我们知道荣耀这个词呢是专属神，我们知道荣耀的荣耀这个词呢是专属神，我们说荣耀的神，我们不可能说荣耀的人，对吧？这个词呢是专属神，就是它只是神呢所彰显出来这个，是一个比较复杂，就是彰显出来这个他这个能力，他这个荣美，他这个庄严，他的圣洁，这都是他荣耀的一部分。就是说，那他这些讲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？什么叫圣徒中的？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呢？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基业是指什么呢？实际上是在指基督徒，是在指你，是在指我，是在指每一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门下的基督徒。我们知道我们得到救恩是白白的得到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对吧？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做得好我们就得到救恩，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就得不到救恩，并不是这样。救恩是靠信，对吧？救恩是靠信。就是说罗马书十章九节呢，他这样讲到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称义。但是救恩呢不是免费的，救恩呢不是免费的，而且这个代价呢是极重的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救恩呢它是主耶稣的生命换来的，而主耶稣呢是神独一的爱子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救恩的代价极重呢，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以他的生命呢换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赎的答案。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救赎的答案。所以神呢付上他爱子耶稣的生命作为代价，把我们这些迷失的羊呢找回来。所以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能力的彰显，神的荣耀。所以通过这些工作，神的荣耀得到彰显。你就像一位，我们举个例子，就像一位画家，比如他画了一幅世界名画，或者一位作曲家，他谱写了一个传世流传百世的一个音乐作品。所以这位画家或者这位音乐家呢，都会因为他们的工作被人们记住，得到他当得的赞美，对吧？我们说谁谁谁画了一个什么，谁谁谁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曲子，所以他的工作让他得到了赞美。所以当我们的神呢，他让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应该得到他当得的荣耀。神的救赎是他的爱和怜悯，他的能力的完美的体现。因为他爱我，他蛮有怜悯，他也有那个能力让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个过程呢是神荣耀的彰显，他应该得到他所当得的。而我们呢，我们说曾经迷失，对吧？我们曾经迷失，我们曾经是罪人，我们是曾经迷失的羊，现在被耶稣找回来，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成为他家庭中的一员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对，我们说这个美国总统家里成员叫什么 First Lady First Daughter， 这是一个荣耀。但是相比较我们成为神国的一员，成为天父的儿子，成为天家的一员，我们得到了何等的荣耀。 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，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，我们被称为圣徒。你不要认为这个圣徒只是指那些就是做了什么什么，我们每个人当归入基督的门下的时候，归入基督名下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圣徒。比如说我们是公主，我们是王子，我们可以分享天父的荣耀，因为我们是家里的一员，所以天父的荣耀呢，我们可以去分享。实在难以想象，我们这群仍然带着我们的老我，我们仍然带着从前生命痕迹的儿女呢，竟然能被神如此的看重，你难道可以想象吗？我们被神如此的看重，我们可以分享神的荣耀。哥罗西书呢，三章四节这样讲到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们要学会珍惜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要学会珍惜我们所得到的，以感谢和谦卑领受神所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和荣耀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，我今天想谈在十九节这样讲的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我们就说要认识神的能力，我们要认识神的能力。不过这个能力是什么？这个能力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并赐给他超乎一切的权利。我们知道，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”都赐给了我，所以这个能力呢是浩大的，因为他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并且拥有超过一切的权利。但这个能力呢是不需要我们去求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为什么讲这个能力不需要我们去求呢？因为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是这样讲到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这个能力呢随着圣灵呢已经进入到我们里面。所以我说这个能力你不用求，关键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神有这个能力，关键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神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有没有认识到神的能力是如此的好的。我们经常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叫什么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，对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所以从骨子里来讲呢，我们还是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的，你靠自己嘛，别的都没用，对吧？我们要靠自己。所以我从我们的心里面来讲呢，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自己是最有能力的。我们知道祷告呢是基督徒的一门必修课，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，对吧？我们知道祷告是基督徒一个必修课。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希望呢，我们来求神呢，用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、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求，我们求神呢，用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。所以祷告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检验，当然包括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有这个能力来帮助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可能也不会来祷告，所以说这也是信心的一个点。但是我们知道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们碰到一个问题的话呢，我们要自己先去解决，我们做到最后了，解决不了了，哎，神呢，你帮我吧。对，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，就是说一个我们现在还是在这样做，对吧？我们要先试试我们自己能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能力。实际上说实在话，我们还是不太 trust 神，我们还是不太相信神，我们要自己先试一试，然后呢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再到神面前的祷告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答应，这经常发生，不是说我们一祷告就神就会答应，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答应的话呢，我们肯定会找一些原因呢，对吧？我们找一些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祷告不合神的心意啊，这可能是一个结果，这可能是一个原因，对吧？因为神有他的主权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可能不合神的心意，或者说呢， 神的时间不到，这是另外一个，对吧？可能神今天没有答应你，过一星期就答应你，神的时间不到。但是我们也是不是曾经想过，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？他能不能帮我啊？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呢，实际上是一个，就对我生命有帮助，但是不是一个好的经验。曾经碰到过一次呢，就是说别人打电话，那个，哎呀，这我们这有点事儿，你赶快祷告，替我们带祷。我说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赶快祷告。碰到弟兄姊妹碰到难题了嘛，我们就赶快祷告。神确实很有爱，很有怜悯。我们祷告完以后，第二天就答应。但是你知道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我没有想到神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想，这人运气比较好，水平也比较高，你知道吗？这问题马上就解决了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，实际上从一个方面，我们已经否定了神在这件事情上所彰显的能力。你觉得是不是这样？对吧？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是神彰显他的能力，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我觉得这人运气比较好。水平比较高，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所以说呢，认识神的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认识到神有这么浩大的能力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，他替我们求，就是让我们真正认识到神有这个能力，而这个能力呢，是随着圣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里边。是随时 available， 我们可以去求。下一点，当然明白神的能力呢，只是一个开始。明白神的能力呢，只是一个开始。更重要的是呢，让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我们刚认识了，我们不用也是白费。关键我们要求神呢，让这个能力呢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在三章十六节，他这样讲到。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因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环境呢，我们说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。我们信了神以后呢，不是说我们活在一个被保护的一个环境里面。我们是在被保护的一个环境，但我们的环境呢，不是一个无菌的，而是生活在一个由撒旦所控制的、与基督敌对的一个环境里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我们会遇到诱惑，我们会遇到失败，我们会遇到逼迫，有时候甚至我们的成功呢，都可能是撒旦的一个机会，需要我们就迈过去。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话呢，我们自己是没法，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自己没有法，我们 flesh 没办法去跟撒旦这个灵去抗争，我们斗不过他。我不建议你去试，你要想试的话，我不建议你可以试一试，但是你会发现你斗不过他。所以我们靠谁呢？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就是借着他的灵呢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就是靠这个圣灵呢，在我们心里边。能帮助我们，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受到诱惑试探的时候呢，圣灵会用一个声音告诉我们，他会提醒我，你要小心了，你要小心了，他会告诉我们。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，他是我们坚强的后盾。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会帮助我们去解决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脚印这个故事，这个话，对吧？刚遇到暴风的时候呢，是主耶稣呢抱住我们，在度过这个风暴。然后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呢，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，来抚平我们的伤口。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这个大能大力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求神运用这个能力呢，在我们身上来做工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坚强我们的心里边，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。然后最后一点呢，我想谈一下，就是明白神的爱。在17节和18、19节是这样讲的：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并要是一切所充满的，充满了你。福音的源头，最根本的是什么？是耶稣牺牲的爱。这是一个最根本的，就是福音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神的牺牲的爱。让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是从神那得到了这个爱，我们接受这份爱，但是我们到底明白了多少呢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是不是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神为什么要做？因为罗马书呢5章8节讲的，他说：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，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”要是我想，一群罪人有什么值得爱的？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，就是神的爱我们不能理解。就是说，我们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呢，不是你，我们讲怎么讲，不是自生自灭，不是你信主以后呢你就自己成长，而是说呢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呢，我们自己要连接在耶稣身上，实际上就是要连接在爱里面，因为耶稣是爱，神是爱，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呢，我们就要与爱紧紧的连在一起。我们就像一棵树呢，要扎根于肥沃的土壤里边。你树你不是说随便栽那它就活了，对吧？你要找一块好地，你要施肥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跟扎根于耶稣身上呢，实际上就像一棵树呢，能扎根在这个肥沃土壤里边。我们就说根呢，我们可以长得好；向下呢，我们可以生根，对吧？向上我们可以成长。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呢，当我们的生命有长进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慢慢有了耶稣基督的身量。我们慢慢有了耶稣基督的身量呢，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呢，就会与神的想法慢慢同步，就会与神的想法慢慢同步。大家都知道。这个词不是是个中性的词吧？洗脑，大家应该听到这个词，对吧？洗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就是什么什么的思想呢？就是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被教育之后呢，就别人向你灌输这种思想，对吧？到最后呢，你就接受了他的思想。我们说这个过程叫洗脑，对吧？就是说这种思想，别人的思想呢，别人的想法呢，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被基督教洗脑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说？如果要有人这样说你呢，你应该感到高兴啊，这不是一个坏事。如果有人说你被基督教洗脑，你应该感到高兴，为什么呢？最起码说明你跟世人已经不一样，就你的想法、你的一些做法，因为我们的想法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嘛，就是你的想法、你的做法已经跟世界不一样，所以你应该感到高兴。所以当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慢慢同步的时候，当我们生命成长以后，刚开始的话我们跟神的想法我们接受不了，爱我们也理解不了，但是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呢，会跟神的想法慢慢的同步，就是神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，对吧？想法同步嘛，就是神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，就是说自然而然呢，我们对刚才我们说牺牲的爱呢，就是说能理解的多一些，因为这个爱呢，就是说不是说神告诉我们就能理解，神做出来的我们都不能理解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可能理解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说，我们的想法能跟神的想法能够完全同步，我们这样才能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为什么会牺牲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所以说呢，他这段经文所讲到的，就是说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当我们能真正明白这个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的时候呢，他的要求就是说，我们的思想跟耶稣的思想能够完全的同步，你这个情况你才能理解 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。或者换另一个角度说法，就是说像他这样讲，叫神一切所充满的，充满了我们，就是丰丰富富的神满他的全部充满了我们。我们跟神没有区别，不是说没有区别，当然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理想状态，我们不可能跟神完全同，但这是我们一个一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让神的或者思想或者怎么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呢，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诗篇呢147篇5节，他这样讲的：我们的主伟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，我们叫真知道神。但实际上我们所谈的，上面我所谈的这几点呢，就是从保罗的为基督徒的两次祷告呢，它里面的内容呢，实际上离真知道神呢，就是连冰山的一角都不如。但是我所想强调，今天我所强调的话，就是说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，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。当然背题是一个原因了，就是说我们就说背题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预备好了。但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像耶稣那样的话，是我们生命成长所必须。所以你要确定你跟耶稣有关系，而有一个正常的关系，你心里有没有这个确据？我们刚开始讲到背体什么时候发生，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100年以后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要时刻呢，我们要预备好，我们时刻要预备好，我们要利用主所给我们的每天的时间呢，来亲近他。当然我们知道很多，我们一直在讲读经祷告，实际上两件事情很难，这是亲近神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，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做。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来跟他有一个良好的关系，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是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位，你把我们从黑暗中，从罪恶中呼召出来，你也愿意帮助我们，在你里边，我们生命能够成长。我们现在就求你，再次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。我们真正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，让你来改变。把我们心里的污秽，把我们的老我都通通的拿掉，而让你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。我们恳求你，我们恳求你的帮助。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也还把这些还没有相信你的福音朋友，我们再次交在你的手里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没有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，是与你无分的。但是你不愿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 就求你亲自在他们心里动工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谢谢你再次给他们机会。所以我们就求你来帮助他们，他们肯定有很多的问题，肯定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在你，一切都是可能。我们就去来帮助他。我们谢谢你，我赞美你。那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